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怜悯，他带领我们过去一个周的生活，又能够今天聚集我们来一起敬拜他。我们先来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赞美。主，你是那位大而可畏的神，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主，你是那位在至高之处坐着为王、永远为王的神。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敬拜你，就求主你的圣灵引导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主能够让你的道能够进入我们这里边，也让我们能够听得明，讲得清楚，听得明白。主啊，愿主真的你来掌管我们今天从头到尾的时间，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在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大多数弟兄姐妹呢，我们都是从中国大陆或者台湾呢移民来到美国的。那么当我们生活在中国大陆或者台湾的时候呢，我们受中国政府或者台湾政府的管制，活在所在国的这个政府的权势之下。那么当我们移民美国的时候呢，我们就受美国政府的管制，活在美国政府的这个权势之下。那么各个国家的管理系统呢，它是不同的。那么这是我们活在属世国度的这个的情形。同样了，属灵的国度也有类似的情形。我们从前呢，其实都是活在魔鬼的国度、罪的国度，我们是受魔鬼或者罪的权势在辖制我们。但是我们信主以后呢，是神把我们从罪的权势之下把我们释放出来，所以我们现在是活在神的国度。我们上次主日讲到罗马书第六章的上半部分，就是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我们的旧人也和耶稣基督一同被钉死了。而且呢，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魔鬼撒旦已经被主耶稣完全的击败了。所以呢，当我们信主重生得救后，神就赐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已经从罪的权势之下被释放，罪不再做我们的主，也不再做我们的王，所以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了。我们是被神赎买，被神拯救，我们现在是属于神。虽然我们还会偶尔犯罪，但是呢，罪已经不能完全辖制我们，我们已经成为了神的奴仆了。也就是说，我们以前，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呢，我们以前是罪的奴仆，那么罪以前呢是我们的主人，我们现在换主人了，我们的主人现在是神，我们现在是神的奴仆。也许有人会说，哎，我虽然不信主，但是我也不被罪辖制，以为自己就是一个完全独立存在的人。没有，其实呢，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一个人或要么是属神，他就是神的子民，他要么就是属罪，被罪辖制，他就是罪的奴仆。是谁的奴仆，就会听谁的吩咐，就是顺服自己的主人。我们从前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呢，完全是在罪的辖制之下，我们也活在罪中，所思所想尽都是恶，我们不得不犯罪，我们没有不犯罪的自由。现在我们已经被神救赎，我们已经生命是属于神，那么呢，我们应当怎么样做神的奴仆呢？那么今天的信息呢，我们就可以从三个方面我们看到。那么做神的奴仆就是意味着我们当献给神，我们当顺服神，我们也当连于神。 那我们就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方面，就是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那么我们先就是献给神这个部分，我们先来看第十二节。十二节他这儿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那么罪作王，它是指一个罪的国度，哎，国度里面它就有君王，有子民。那么罪作王就是指罪作王的权势，那么罪作为王，他的一个管制就是他的权势。那么这个国度的王就是罪，我们以前都属于这个国度的公民，而现在呢，我们已经离开了那个国度，我们已经与罪这个国度断绝了关系，那么罪的权势也就不在我们的身上了。那么我们已经呢是移民到了另一个国度，那就是神爱子的国度，也就是圣徒的国度。所以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保罗这样讲，他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那么黑暗的权势呢，就是魔鬼撒旦掌控的罪恶的权势。我们信主前呢，就是活在这个国度中，我们每一个不信主的人就是完全活在罪的国度之中。那么我们信主后呢，就意味着神把我们从这个黑暗的国度的权势之下把我们救拔出来了，把我们带到了神的国度，也就是神他爱子的国度。过去我们在黑暗的罪的国度中，有罪的权势辖制我们，我们不得不顺从我们身子的私欲，只能犯罪，我们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已经从罪的权势下呢被释放出来了，我们已经有了不犯罪的自由了。那么第十二节说，不容罪在你们身上必死的身上作王，那么意思就是呢，他没有给我们犯罪的自由，他不允许我们让罪在我们的身上作王。那这里面呢，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那么这是一个命令。其实呢，在保罗在第六章开始的时候，保罗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其实是自问自答的。他说，我们可以忍在罪中吗？保罗说，断乎不可。意思就是说，神没有给我们犯罪的自由，我们断不可以故意犯罪，虽然我们有了救恩。然而呢，这不是说我们有了犯罪的自由，既然我们有了不犯罪的自由，那么我们怎么才能不犯罪呢？所以神给了我们一个不犯罪的自由，但是呢，我们怎么才能不犯罪呢？那我们这是十三节到十四节呢，就给我们这样一个教导。十三节、十四节他说，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那么器具呢，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工具，所以人使用它来做某件事情，那么不同的人使用它可能就会有不同的结果。比如说一部汽车，那么如果是一个好的司机，一个好心的司机来驾驶它的时候呢，它就可以做对人有益的事情。那么这个好司机呢，就可以驾这部汽车来去接送人，来去教会，而去帮助没有这个车或者是行动不便的人呢，去购物等等。但是呢，如果这个车呢被一个恐怖分子、一个坏人来驾驶它，他就会用它来搞破坏，或者是滥杀无辜。我们还记得前几个月就在圣诞节的一次游行上，那么就有一个坏人呢开着车冲入这个游行的人群，就会当场就杀害了这个可能有五六个人。 所以呢，我们知道呢，这个一个工具被不同人使用，它就会有不同的结果。那我们现在就在用，我们现在再比个例，我们现在用的电脑，那么电脑呢，可以用来查阅资料、编辑文件，哎，也可以搞各种研究。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在哎用电脑，我们做，比方我们做哎逐日敬拜的这个这个节目单呀，或者是这个幻灯片呀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对我们有益的，对这个都是在为就是主做工。那么但是呢，如果是一个罪犯，他用一台电脑，他就可能来犯罪，来欺骗人，利用把电脑作为一个工具。其实呢，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身体成为一个犯罪的工具，而是要让它成为一个行义的工具。如果魔鬼使用我们的身体，他就会用我们来做罪恶的事情，但是如果神使用我们的身体，那他就会使用我们做神喜悦的公义的事情。我们现在其实就在神的手里，我们一生都要面临与罪征战的光景，所以呢，神就是可以用我们在这场属灵的征战中让我们来得胜，那么我们也让我们为真理一起打那美好的仗。那这里面的这个献给神，这里面献给神呢，在这节经文中讲了两次，那么表示非常的重要。你看到献这个词呢，我想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什么呢，一定就是说献祭，那么就是祭物，就是献给神，就是如同献给神的祭物，我们这样把自己献给神，就是我们说圣经上说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献给献为活祭献给神，我们就不再属于自己了，我们就是归神所有了。所以呢，将我们的身体作为义的器具献给神，我们就是让神来掌管，放弃我们自己的主权，就是神把，因为是神把我们从魔鬼的权势下拯救出来，是神使我们重生，也是神赐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呢，我们既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更不属于魔鬼，我们是属于那拯救我们的神，所以呢，我们要献给神。那么信主前呢，我们知道我们是献给了魔鬼，那么让魔鬼来掌管。但是呢，现在魔鬼已经在十字架上被耶稣基督完全的打垮了，他已经不再做我们的主了。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将这个器具要献给我们的新的主人，这个新的主人就是神，也是圣灵，也是耶稣基督。那么既然魔鬼已经被主耶稣击败了，那么罪的权势的背后就是魔鬼，所以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了，因为这个王魔鬼已经被击败了。那么这就是神的一个应许，就是罪必不能做你的主了，那么也就是罪必不会再辖制我们了，因为罪的权势已经被主耶稣解除了。那么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那么意思就是不在律法的咒诅之下。那么律法的咒诅意思就是任何人如果违反律法中的任何一条，他就会受律法的咒诅，这个人就要承受律法违背律法的结果后果，那么这个后果呢就是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就是拯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保罗这里不是说基督徒没有遵守律法的道德义务，不是的，正好相反，我们过去在罪的权势之下，我们不能遵守律法，我们只能犯罪。但是呢，我们在恩典之下，现在我们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已经 有圣灵的能力，我们就有神的恩典，我们就能够遵行律法。这不是说靠我们自己，乃是要靠神的恩典。所以呢，我们既然已经给了神，属于了神，那么我们来看看做神的奴仆的第二个方面，也就是要顺服神。那么刚才这里我们要知道，基督徒的自由还有它不等于我们有犯罪的自由。那么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是有了，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但是我们不是有犯罪的自由。所以这是我们要明白的一个真理。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看第二部分，就是我们也要顺服神，做神的奴仆。那么这是在第十五节到第二十节，我们先来看十五到十六节。他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受命的奴仆以至于诚意。那么这里再次说明，我们蒙恩得救的人绝对没有犯罪的自由。我们是对在恩典之下，那对在恩典之下还有不在律法之下呢，我们一定要注意有两种错误的认识，我们一定要来注意来认清楚，我们要避免。那么这两种对这个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呢，这两种错误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就是律法主义，意思就是人必须守律法才能称义。但是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已经告诉我们说，凡是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的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吃罪。所以呢，靠行律法称义那是绝对不可能的。那我们第二个反律法主义，第二个不可能的就是第二个错误，就是反律法主义。那么这种主张他认为呢，就是既然恩典已经做完了，我们就可以随便犯罪了。他们认为呢，基督徒不需要守律法，我们只需要从心里面发出对神的爱。因为神不看我们的行为，神只看我们的内心。他们认为呢，不是他们对这个不在律法而在恩典之下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说基督已经替我们守了律法了，我们就不需要遵守律法。那么这是完全是不正确的，是不对的。因为什么呢？马太福音主耶稣在大使命中，在二十八章二十节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这里面的遵行是遵行什么呢？就是去遵行神的教导，当然是包括律法。所以呢，我们虽然不在律法之下，但是呢，当我们信主以后，律法就成为了我们过圣洁生活的一个指南。所以呢，我们不是不需要守律法了，而是我们守律法不是为了得着救恩，但是我们还要守律，还要遵行神的律法。一定要知道，神从来没有降低他对律法的要求的标准。神只是用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完全满足了律法的要求。所以主耶稣是替我们满足了律法的要求，而不是神自己把律法给废掉了，不是的，他自己满足了。我们不是靠行全律法来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但是神圣洁公义的律法乃是认识我们重生得救的人成圣过程中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我们成圣过程中行事为人的标准。 所以呢，我们守律法那是要显出这是神的义，我们是为了表达我们对神的爱。我们现在是义人，是神的儿女，那么义人我们就要活出义的样子来，神的儿女我们就要活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美德来。所以呢，我们就要活出与我们蒙召相称的生命来。当然了，律法的某些部分作为新约的圣徒我们是不需要遵守的了，比如说隔离跟献祭这些规条或者一些节期，因为呢，耶稣基督已经将自己献上，已经完全了。但是呢，作为道德部分的律法，绝对我们要遵守，不能有任何的丢弃。因为主说，爱他的人就会听他的命令，所以主耶稣从来没有废掉律法，他要我们更好的遵守律法。所以呢，律法呢是好的，它不是不好的。所以呢，我们不要轻看律法，我们也不要自欺，以为我们已经得救了，可以照旧过我们以前那种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了，觉得到了日子我们就直接可以去主那里上天堂了。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这是不对的。我们要尽心竭力，我们去爱主，也就是要我们去顺服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那么顺服什么呢？就是顺服神他的吩咐，他的命令。那么信主之前呢，我们都是罪的奴仆，是魔鬼的奴仆，那么顺服罪的权势。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就成了神的奴仆，顺服神，我们是我们该当的。也就是说，我们顺服谁，我们就做谁的奴仆。虽然都是奴仆，但是结果却有本质的不同。做罪的奴仆就顺服罪的辖制，那结果就是死亡；而做顺命的奴仆，那就是做顺服神的命令，做神的奴仆，那结果就是称义、得救、得永生。那我们做罪的奴仆，完全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自由选择吗？是我们自己的功劳吗？不是的。那么我们看十七节、十八节呢，就告诉我们。那这里他说，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神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那么感谢神这个里面有这句话，大家注意。那么感谢神，那么感谢神呢，就是说归恩典，把恩典归于神。我们能够顺服，我们能够这个来做神的奴仆，不是我们自身的一个完全我们的功劳，我们的选择，乃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恩典归给神。所以很多人现在还是在做罪的奴仆，就是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我们已经从罪的奴仆成为了神的奴仆了。所以不是我们比他人聪明，完全是我们靠神的恩典，是神把我们从罪的权势里让我们得了释放，我们才得到了真正的在神的真理中的自由。那么其实就像是出埃及中的奴隶被释放，他就脱离了法老的权势，他们就得了自由。我们信耶稣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以前我们是罪的奴仆，魔鬼的奴仆，那么罪是我们的主人。那么信耶稣就像是我们换了一个主人，现在是在这个新的主人他的之下呢，我们成为他的奴仆，这样我们才有在主之下，在神之下，在真理之下的自由。那么这个新的主人也就是我们的神，就是主耶稣基督，当然也是圣灵。那我们因为顺服神的呼召，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成为了神的奴仆。那么我们在做神的奴仆的过程中，我们怎么才能真正的顺服神，我们过我们的成圣的生活呢？那么这就在第十九节二十节，那他这里面他告诉我们，他说因你们的肉体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自己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那么现今也要照样将自己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的约束了。那么这里面告诉我们了，我们从前做罪的奴仆时，那么总是积极回应罪的权势的蛊惑，我们去做一些不法的事情。如今我们现在呢是做了神的奴仆了，我们就要积极来回应神的吩咐，我们去做公义的事情，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在成圣的过程中，我们就必须有两件事情，我们必须要非常的要把握好，那就是对罪的权势的蛊惑，我们就要来尽力的来抵挡。我们就像那么对罪的蛊惑诱惑，我们就要像一个死人一样，我们不去做回应，不去做响应。而对神的吩咐，我们则要积极的回应，活泼的去反应。所以这就要求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活，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活。那么什么叫那么什么是所谓什么时候死，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该把自己看作是死的，我们就不去回应。所谓什么时候活呢，就是说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把自己看作是活的，也真正是活的，我们要积极的去回应。那么什么时候是我们该把自己看作是死的呢，就是当有人或者魔鬼的诱惑让我们去犯罪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自己是死的。那当我们心中的私欲发泄，我们也需要看自己是死的。生活中有很多的诱惑，不论是什么诱惑，物质上的、情欲上的，哎，我们的骄傲、我们自我的满足等等。那么面对这些东西，我们也要对这些东西要是死的，我们是应该是死的，不能有回应，不能有反应的。还有就是比方我们出差的时候，如果有人说，我们今天晚上去夜总会吧，那我们也要照样看这些是我们自己是死的。或者我们收到一些不应该收的钱，或者要 有人让我们签署一些假的文件，那么我们也要看自己是死的，我们不去接收，我们也不去签字。那么各样的事，其实大事小事，有外面的，有家里的，也许是和自己的妻子、丈夫、孩子的对话，这都有可能就是把我们带入一个犯罪的诱惑、犯罪的边缘。也许有时候就是你打开电脑，在自己的房间，那也是一个可能的这个一个时机，会诱发自己去犯罪，也是一个可。所以那些时候也是要对我们自己要是死的，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都要看自己是死的，不要任凭我们自己去犯罪。那么我们应该什么时候我们才真的要活跃起来，是看自己是活的呢？我们听到的时候要活，我们祷告、读经、团契、查经、探访、传福音等等，这些时候我们都要积极的活跃起来，都需要我们积极的去参与进去。但是呢，我们通常也会看着有这种情况的发生，有这些情况出现，那就是有一些人呢，需要死的时候确实活着，但是呢，需要活的时候呢，却像是死的。 比如说，哎，我们如果我们自己在闲聊或者是传闲话啊，或者论断他人的时候，如果我们是精神饱满、滔滔不绝，哎，非常活跃。但是呢，我们如果在听到查经或者团契的分享时候，我们人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确实如果是目睛打采、哑口无言，或者摇摇欲睡，或者不见踪影，那么这就是该死的时候没有死，而该活的时候呢没有活的情形。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来警惕的、来警醒的。那么什么叫死呢？那么死其实就是没有反应。那么一个死的东西，你怎么碰它，怎么它，它肯定没有任何的动静，没反应。所以呢，我们对罪就应该就是没有反应，神让我们这样呢，我们就说对罪，我们就像是死人一样，没有反应。那么有反应的意思就是你还是活着的，你有回应对它。那么基督徒成圣的关键就是我们要该死的时候我们就死，该活的时候就活。我想这也是大家如果听那个我们退休会的时候，这个谢晋牧师在分享的时候也这样说，他说该死的时候死，我们该活的时候我们就要活。我们向罪看自己该当是死的，向神看自己应该就是活的，活非常活的。所以呢，基督徒我们要懂得如何死和如何活。当然了，在面对一些诱惑的时候，如果要我们要向神的话，关键是神，我们要向神活的时候，关键是要我们要明白记住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是要用神的话来做我们的武器。比方雅各书四章七节，他告诉我们，他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他就必逃跑了，离开你们逃跑了。所以意思就是什么呀？我们要抵挡魔鬼，魔鬼他一定会逃跑，只要我们抵挡他。那我们用什么抵挡他呢？抵挡魔鬼我们就必须先之前要顺服神，就要用神的话我们去抵挡魔鬼。那么在神的面前是活着的，就是像神的话我们就是活着的。所以呢，主耶稣被诱惑的时候就是被撒旦试探三次，他都是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所以呢，当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最活跃的，因为这是神的话语，因为我们要留心的来听神的话语，这是我们要竭力的要活的。我们不能就像死了一样，听了好像听不见一样，那么这样呢，神的道呢就进入不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呢就很难的有真正的长进。那么看到我们生命应该是献给神，我们也要顺服神，但是呢，怎么才能有这样的生命呢？那么第三点就是我们对前两点的基础，我们怎么样才能顺服神，怎么样才能献给神呢？那么就是我们是要必须要连与神，这是我们最根本的一个基础。这就是第21节到23节，他说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效呢？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罪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王，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所以呢，这里面告诉我们，罪人之所以结出罪的果子，就是因为罪人是与罪在相连的，是与罪在相连的，那么受罪的诠释着辖制着，所以呢，罪人就不断的去犯罪，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死亡。那么要结出成圣的果子，这告诉我们要得到永生的生命，那么罪人就必须要悔改来归向神，来脱离与罪的这个连结关系。 那么与赐永生的神我们连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做了神的奴仆，结局这里面告诉我们就是什么呢？就是永生。那么罪在这几节经文中它都用的是单数，意思就是罪在我们的生命中过去是做王的。工价的意思呢，不是代价，工价它这里面的意思它不是代价的意思，不是说你犯了罪你的代价就是死了，不是的。那么工价它不是代价，工价的意思就是工钱或者工资啊，或者你做给做一件事情得到的工酬，它是这个意思。意思是罪的工钱就是死，罪的工钱就是死。那么工价的复数，工价这里是复数，但是后面的动词它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它是单数，在希腊语里面意思是当罪作王的时候，每当人就是说罪作王的时候，这里面所以后面是单数，就是因为罪在这里面是做王的，所以它是单数一个王。那么每当人犯罪，那么这个罪作为王作为主就会给这些犯罪的人付工钱。那么这些犯罪的人呢，每次犯罪都会得到工钱，那么这个工钱就是什么呢？就是死亡，就是死。每一个人每次犯罪的工钱是一样的，那都是死。那么这里面大家看到两个比较，一个是工钱，一个是白白的恩赐。工钱还有白白的恩赐做了一个对比。工钱就是你要做工他才给你，他才付给你，你犯罪他就给你，你的工作就是犯罪，我们没有信主之前。但是呢，恩赐乃是白白得到的，我们啥也没做。所以呢，罪做你的主人时他就给你死，但是呢，神做主人的时候，我们是主人的时候，神却要给我们什么呢？给我们永生。所以这个永生乃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的。那么说的大白话就是给撒旦打工，给撒旦做事，那么就是用不断的犯罪来不断的从撒旦那儿赚工钱。那么这个工钱就是死，是什么呢？就是死亡，一次一次的，最终的一次一次的死亡，最终还是死亡。因为罪的工钱的目的地那就是地狱的死亡，那就是罪的目的地，犯罪的工钱的目的地就是最终的目的，目的地就是地狱，地狱的死亡。那么什么是神的恩赐呢？那么神的恩赐这里面告诉我们就是神所赐我们的永生，这里面就是神所赐我们的永生。比方在约翰，就像约翰一书五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他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可以说我们与神连结，在基督里就有永生，如果我们与神隔离，不在基督里，我们就没有永生，我们就没有永生，如果不在基督里。那么我们把今天的信息呢做一个简单的总结。那么其实呢，罪或者撒旦呢曾经是我们的主，我们曾经是罪的奴仆，但是呢，撒旦已经在十字架上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被致命的一击给了他一击。而且呢，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已经脱离了撒旦罪恶的权势的范围。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不需要再听罪的权势了，我们不是在罪的权势之下了，我们已经不需要听撒旦的了。所以这个认识呢，我们非常的关键，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所以呢，我们要看清楚我们今天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我们才能活出一个怎么样的生命来。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该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经常听咱们，我也经常有时候这样说，哎，我们是一帮蒙恩的罪人。其实呢，这个话呢，有些时候虽然我们是罪还在我们的里，我们里面还有罪，但是呢，我们的罪性，我们原来活在罪中的这个本性，我们已经从罪中出来了，我们已经改变了。所以呢，我们其实不应该我们称自己已经是还是一个罪人了，就是这个是其实不符合我们的身份。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混淆了我们这真正的身份了。因为我们真正的身份乃是义人，我们已经因信称义，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也是神属神的圣徒，所以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基督徒的身份。所以这一切都是神让我们来思考的，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身份。那么这些，那么神让我们活出这样的身份，所以我们只有明白我们的身份，我们才会真的以我们这个身份为荣，我们才会真的是看重我们的身份，我们才能这样的活出一个身份，这样的身份来。如果我们常常还说，哎，我们是个罪人，我是蒙恩的罪，那这样的话就很容易给我们犯罪来找借口。我是个罪人，我就应该犯罪吗？我就会犯罪吗？这是很合理的嘛，对不对？所以呢，因为我们罪人已经不是我们的身份了，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个义人，我们是一个圣徒了，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的身份。但是我们不再是罪人了，因为罪已经不再管辖我们了，没有在我们身上，也没有权势，所以呢，罪也不再是我们的主人了，我们也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已经成了神的奴仆，所以我们就要让神完全做我们的主人。那么怎么样真正的让神才做我们的主人，我们怎么样真正的成为一个神的奴仆呢？那我们需要就是看看我们自己，我们每天，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金钱是如何来使用，如何来这个消耗的。那么想一想，我们每天我们对哪些事情心思意念我们被牵涉的特别多。那么思想一下，我们在做各样的选择上我们是怎么来选择的？我们往往选择站在神的一边还是站在别的一边呢？那么我们也可以诚心的问一下我们自己，谁道就是我的主？谁道就是我的主？我的时间，我的金钱，我都是献给了谁？这些我的时间，我的精力，我的这个金钱，我都献给了谁？那我的心思意念，我都摆在哪里？我的心思意念都摆在哪里？那么不要说我们每天我们都很忙，对不对？不要说我们每天都有多忙，我们真正的需要问我们自己的是，我们每天在为什么忙，为谁在忙？其实这也是一个我们需要思考的。其实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周围发生各样的事情，有这个瘟疫，有疫苗等等这种周围事情，那其实这些事情呢，我们往往只看到了表面的现象，其实好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们要思想一下，其实这些也都是魔鬼撒旦发制的诡计。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警觉，我们要真的警醒，就是让不要让这些东西真的占据了我们爱神爱人的心，让我们真的是把这些东西真的不要上了撒旦的当，撒旦的魔鬼撒旦的当，他就是让我们在这些里面消耗我们，所以呢，我们不要被他欺骗，我们要真的有警醒的心，我们来祷告，我们来求告神，给我们一个清醒的头脑，判别善恶对错的这样的智慧。所以我们也就祈求圣灵能够来光照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看见我们生命的本相，也能够光照这个世界，能够看到这个世界的黑暗，那么真正的愿意我们悔改来到神的面前，也能够让更多的不信的人能够看到神的光，就近来就近神。所以呢，我们就求神呢来怜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怜悯我们的教会，使我们能够活出一个献给神、顺服神、 能够跟神连接，与基督里耶稣连接，在耶稣基督里的这样的生命来。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来感谢，来寻求你，来仰望你。天父，我们是一帮何等主，过去我们活在罪恶之中，我们真的没有主认识你，没有这个行善的自由，我们只有犯罪的自由。但是如今主，你已经把我们拯救出来，把我们从魔鬼撒旦的辖制中释放出来。天父啊，就求主你让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让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乃是你的奴仆。天父，让我们作为你的奴仆，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奴仆的生命来，让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真正献给你，我们真正能够顺服你，我们也能够真正的主在我们的生命中，主我们能够跟随你，我们也能够真的是活出主你的样式。天父，我们也能够在耶稣基督里能够真的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你透过你的话语，主啊，能够安慰我们，能够引导我们，能够改变我们。主，谢谢你，我们在一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